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今天呢，下午我们用第二讲来开始。我们会覆盖的经文呢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八章五节。
我哋下午呢就会从启示录嘅第四章同埋第五章嚟到去展读嘅。咁啊，请睇呢个荧光幕就会睇到啦。你手上嘅笔记咧都非常之清晰嘅。
好，我们很快呢做一些简单的温习。就我们看早上看过第二章。
我做简单的温习，就早上所学的。
就是第二章到第三章呢，就是七个地方教会的信息嘛。
就是第二和第三章七个教会的信息。
我们说天上地上的对比。
是天上和地上的对比。
第一章呢是耶稣的显现在天上的异象，让约翰看见。
第一章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呈现天上的对一个信息给这个约翰。
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呢就是七地的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第二到第三章是地上七间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一个的机理之下呢，一方面有天上来的信息。
所以你明白里面有个机理呢，就由天上来的信息。
针对地上的处境。
进到地上的那个处境。
也就是说从天上的观点来看地上的困难。
这个重要就是从天上的观点看地上的困境。
所以天上的观点呢，你看到了老底家好像很有钱，其实是很贫穷。
所以老底家教会就看到了，虽然很有钱，但是很贫穷。
你看到示每拿好像很困难，可是他们蒙福。
示每拿教会好像很困难，但是非常蒙福。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天上机理的那个观点。
你看到就是天上地上机理的那种观点了。
然后呢在每一个书信之后呢都有责备或者提醒或者应许。
每一封书信后面都有责备提醒和应许。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在这个七地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共通的形式。
看到七地教会的涵件里面呢有共通的格式。
它的结构是共通的，可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问题都独特的。
它结构是一样，但是问题呢每个教会都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向哪一个地方的教会。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向某某教会的这样这样。
比方说以弗所啊、示美拿等等。
比以弗所、示美拿。
然后呢就说主的显现。
先提就是主的显现。
那主的显现呢也是针对不同地方教会的需要的。
留意那种主的显现都针对每一间教会的特别的需要的。
像以弗所呢它是强调在灯台中间行走的。
我比以弗所是强调是在灯台当中行走的那位。
在别加摩他们是面对假教导影响的，就强调那个嘴有真道有利剑。
这个别加摩就强调因为他当中有假教师假道理，所以强调从口中出来的那个利剑。
在推亚推拉他们面对的是宙斯之子亚波罗。
推摩推拉的教会呢就是那个宙斯之子的亚波罗神像。
然后耶稣就说 上帝的儿子。
强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结构是一样，不过呢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所看到的信息呢都很独特的。
尽管结构封信一样，但是里面的信息真的针对那个教会的需要。
所以不同的教会面对的鼓励或者提醒或是说责备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跟教会所承受或接受的个责备提醒和那个应许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呢就是示美拿跟这个菲拉铁肺呢是没有责备的。
尽管他对示美拿和菲拉铁肺是没有这个责备。
其他的教会呢像以弗所啦、别加摩啦，就又有责备又有赞许。
对以弗所啊、别加摩啊，既有责备亦都有这个提醒。
可是老底家呢就是没有赞赏，都是责备的。
对老底家就没有任何的赞赏，就是责备。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的信息之下呢就鼓励这个教会回转。
在信息底下强调就是教会需要回转。
然后呢就提醒这个信息呢是向所有教会的。
提醒这个信息是向所有的教会。
再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温习再看的呢就是旧约典故的联想。
特别提一提呢就是旧约典故的联想。
你记得我们说这也是理解约翰这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
大家记得这个是让我们认识启示录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在看以弗所的教育的时候呢，提到有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提到以弗所里面，提到在乐园当中有生命树的果子，
就是那些得胜的呢要得到这些果子。
得胜的就能够得到这些果子。
那当然这个呢刚刚我们也稍稍讲过，所以这边呢就不多讲了。
现在就不会再讲，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第二个呢就是患难的十日。
特别留意患难十日。
这个呢是向士美拿教会讲的。
这个比士美拿教会讲的。
士美拿面对困难。
士美拿教会面对困难。
所以呢他就鼓励这个士美拿的教会说他们要经受十天的困难，可是他们要至死忠心。
因为士美拿要面对困难逼迫，所以他提了十日的一个患难是提醒鼓励他们。
那为什么是十天呢？
为什么是十日？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
是不是实数呢？一二三四直到八九十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
其实是有可能。
可是这个可能性呢就有点要我们思考一下。
但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思考的。
士美拿的弟兄姐妹面对不仅仅只有十天在这个阶段。
你想想，士美拿教会弟兄姐妹应该不单止面对十日这么短时间。
所以这个患难十天是什么意思呢？
患难十天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发现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发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十天在一个的试探的试炼的里面。
原来但以里面有提到十日，他三个朋友面对试炼当中。
所以这个患难十天就成为一个的典故。
所以患难十天成为一个典故了。
就是说在困难的里面，上帝还是让他的子民最后可以得胜。
在患难当中，神依然让他的子民能够得胜。
十天不在于真的是十天，而是十天带来的一个联想。
十天不单只是实数的那个含义，是带来一个联想。
有点像如果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都会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三年零八个月。
正如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香港更加有所谓三年零八个月的联想。
就是日本人在统治的时候呢就三年零八个月。
就是日本人统治东南亚的时候三年零八个月。
所以一讲三年零八个月呢就马上想到一个的苦难的日子。
一提到三年零八个月，你就联想到当时的苦难。
这个呢也是士美拿教会的面对的处境。
这个就是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处境。
所以他们面对困难是真，更真实的是上帝一定要拯救让他们得胜。
他面对困难是真实的，但更加真实的就是上帝在这困难当中帮助。
然后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呢谈到巴兰的教训。
别加摩教会里面有巴兰的教训。
那这个巴兰呢也是旧约的典故。
巴兰也都是旧约的典故。
是民数记的二十二章以下的。
是民数的二十二章开始。
简单的故事就是说巴兰算是一个假的先知了。
巴兰被提成为一个假先知。
他是引导上帝的子民呢离开应该走的道路，陷入一个歪的道路上面。
他迷惑上帝的子民行到一个歪曲的道路里面。
所以这个巴兰教训呢就成为一个典故了。
所以巴兰教训就成为一个典故了。
就是引导他的子民走向歪路的就是叫巴兰教训。
引导神的子民走到歪路上面就是这样的典故了。
那在新约的时候巴兰教训早就没有了。
但在新约世界里面巴兰教训本身那个样子就已经没有了。
就用这个典故来让他们想起他们面对的教训了，就有点像当年的巴兰一样让他们走歪了。
用这个巴兰的教训帮助他们去联想到你今天所面对的那种困境迷惑性，就正如昔日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巴兰教训一样。
然后也是在这个别加摩的教育信息里面呢有所谓天上的玛拿。
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一个教训就是天上的玛拿。
这个玛拿也是出埃及的一个传统嘛。
玛拿就是出埃及的一个传统。
所以这个也是用旧约的传统呢来给这个的当时的教会呢明白真正的宝珠呢是在于上帝的给予。
原来让我们明白到真正的那个宝珠是来自上帝的那个供应。
推雅推拉教会面对的信息里面也提到耶洗别。
推雅推拉里面提到一个女生叫做耶洗别。
这个呢是旧约里面一个人物。
旧约里面一个人物来的。
亚哈王的太太。
亚哈王的老婆。
这一位呢是逼迫以利亚先知的。
这个是逼迫以利亚先知的、那个。
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去拜巴利的。
带领以色列民拜巴力神。
在约翰得到启示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耶洗别已经是历史的过去了。
当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耶洗别其实本身已经过去很多年很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一样用一个旧约的人物来让他们说明面对的这样一个挑战或是引诱。
就是用旧约的人物，应用旧约的人物去讲今天的那个信息。
有点像我们比方今天用一个女的来代表一种情况，可能是武则天啦、杨贵妃啦、
有啲像今日嘅啲女强人啊，会提下武则天啊，系咪？靓女啊，杨贵妃啊，咁样。
然后第六个就是大卫的钥匙啊。
第六嘅提到就系大卫的钥匙。
那么在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义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的提醒。
俾腓拉铁腓教会一个提醒。
那么这个大卫的钥匙呢，那个经文呢是来自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
大卫钥匙嘅经文来自以赛亚书第三章。
22章、22章、所以呢，这边都是我们说的旧约的典故。
听到就是旧约里面的典故。
这个就是我们刚今天早上说五把钥匙里面了。如果说你有旧约的典故的话呢，你对明白它的重点呢，就拿捏的比较好。
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五把钥匙当中的一把了。明白旧约的典故呢，你今天读启示录更加容易去掌握。
然后呢，我们就会说，另一把钥匙呢，就是那个象征语言成本相。
另外一个钥匙就是象征语言呈现本相。
显现的主呢，他的出现呢都是相当的象征的。
象征语言一出现的时候是很象征性的。
比方说说他有两刃的利剑啊。
比如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
比方说抓走在登台中啊。
用登台中来行走。
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啊。
眼睛如同火焰。
这些的讲法呢都是说，比方说眼睛火焰，就是说他的眼目呢像能审判的一样。
眼睛的火焰强调带出信息就是他有审判。
不是说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眼睛都红了。
当然不是主显现的时候眼睛发晒红啊咁样。
我们如果说按着字面读，哎呀，主为什么你的眼睛那么红，没有睡好吗？
你可能会问啊，点解主耶稣你显现的时候眼睛咁红啊？系咪瞓得唔好啊？
其实就是说他审判而已。
其实强调是审判。
如果说嘴突出一把利剑，哎呀，你当心讲话，不要割到自己哦。
口中出利剑的时候，你小心啊，不要割到自己啊。
那也不是这个意思，只说他的道有审判的力量。
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讲他的道是具有审判性。
同样的，在这个刚刚我们看的第二章、第三章，特别在老底家的教育的信息，还有士美拿等等的信息的时候呢，也提到白衣。
在刚才的老底家和士美拿教会里面提到的一个信息就是白衣。
白衣呢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生命。
白衣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
没有玷污的生命。
没有这个玷污的生命。
这个衣服没有玷污了。
这个衣服呢是不，这个件衫是不污糟的。
其实说的就是生命没有玷污。
其实讲的是生命不是污糟的。
用白衣来象征一个没有玷污忠诚的生命。
用白衣去象征一个很忠诚没有玷污的生命。
登台，教会是登台，也是一个象征。
教会是登台，登台也是一个象征。
在黑暗的地方可以发光。
在黑暗当中会发光。
然后数字也是象征。
数字也是象征。
刚刚我们说十啊，是代表以但以理书的那个概念。
刚才那个十呢，但以理书里面的十呢，其中一个概念来的。
七也是，七是代表属于上帝。
七呢是代表着属于神。
所以写给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呢，是写给所有教会的书信。
所以写七封信给地方教会，其实写封信给所有的教会。
所以古往今来的教会都受启示录的信息所影响。
所以从古到今，所有教会当它属于上帝的时候，都要听这个信息。
其实经文自己也说得很清楚。
其实经文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者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再来呢，象征的就是说行淫了。
最后跟着来的象征是行淫。
在推也推拉的教会里面呢，就讲到说假先知呢，也许别呢教导他们行淫。
在这个的书信里面提到假先知也许别教导人民去行淫。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字面去读呢，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先知啊，教导啊弟兄姐妹啊行淫这样。
如果从字面读讲呢，就是教会里面有些假先知的人呢，去教弟兄姐妹行淫。
那我们会马上明白，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很清楚说行淫没有问题，行淫可以，你觉得这个教导怎么可以会接受呢？
Tim，
我说如果教会里面有个假先知啊。他出来说行淫 OK 的，行淫没问题的，是人都知道这个教导不行的了。
好，翻译得很好。
所以 所以这个行淫呢，大概可能不是从字面来讲。
啊，所以这个行淫不是字面解决的。
因为任何教会都知道行淫是有困难、有问题的。
每人都知道道德层面来看，行淫是有问题。
所以呢，就比较多的启示录的解经的人就说，这个行淫其实应该用一个象征的语言来讲。
啊，所以这个行淫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用语。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是对主不忠诚。
啊，就是对主不忠诚。
这个解释呢是非常有道理。
啊，这个解释是很好的。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常常形容以色列人对神忠贞不忠贞，好像一个太太是不是忠贞于丈夫一样。
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呢，讲以色列民对上帝忠贞不忠贞呢，经常就是用太太对丈夫忠贞不忠贞。
有时候呢，会把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去拜巴利呢，说成是淫乱行淫。
有的时候对以色列民，当他离开上帝耶和华去拜巴力神的时候呢，就是行淫。
你也记得何西亚先知呢，的确是用这个淫乱的行为来说明以色列民不忠心的。
啊，你会明白到在以赛亚先知里面提到，讲到以色列民啊，对上帝是不忠贞的。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行淫呢，很可能最基本的是讲人是不是对上帝忠心。
所以这个行淫这个用语在启示录出现呢，就是指导人对上帝忠贞啊，定是不忠贞。
当对上帝不忠心的时候呢，他极有可能在他的生活上面也显出淫乱的效果。
当他对神是不忠心，他在个人生活里面就真的有可能是行淫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说他离开拜这位真神的时候呢，他转去拜偶像的时候，
当他不拜真正的上帝，就会拜了偶像假神。
在这个罗马的宗教系统里面呢，特别是一般的民间宗教，很多的时候呢都用男女性那种关系来表达一种宗教的。
因为在当时希罗世界的文化里面，经常会用男女的性关系去带出那个宗教的那个意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淫乱对很多人来讲不是问题的。
对当时周边的人来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所以你想，如果说你离开拜这位创天造地的主宰，转去拜外邦的神的话，你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乱的。
所以当你离开创造万有这位主宰，转而拜一些假神虚假的偶像，你出来的生命的行为可能就是这些混乱的那个行淫的关系。
在启示录的17章18章呢，出现一个大淫妇。
在启示录17章18章出现大淫妇。
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呢跟地上的君王行淫。
这个大淫妇跟地上的君王很多个在这行淫。
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经文呢一定是象征的。
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捉紧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用语。
为什么呢？因为到了17章最后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淫妇呢就是地上的大臣。
当他读到第17章最后面的时候，讲到这个淫妇的时候，就是地上的
大城，
大
城市的城，
城
就是当时候的罗马。
就是当时的罗马。
你看
这个城市，
一个城市怎么跟君王行淫了？
你想想，一个城市怎么跟君王去行淫呢？
所以他说的行淫，圣经里面所说的行淫，就是说对上帝不忠贞，转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网络啦，以利益为根本的那一种关系。
所以这个我提到行淫或者不忠贞，就是讲到这种网络离开上帝这种的关系。
当然在这样一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一种生活，极有可能是我们真的说淫乱的那种效果的。
因着这一种的宗教信仰引导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有可能呢就进入这个行淫的实际的那个的行为当中。
第六点呢，就是象征的语言，就是说我们也看过在这个腓拉铁非的教会会提到说他们成为神殿里面的柱子。
在腓拉铁非的教会的信息里面提到他们是要成为神殿的柱。
不是说每一个人变成一根根柱子。
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柱。
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殿里面很稳当。
而是讲到每一个人在神的殿里面非常稳妥。
我们刚刚也看到老底家了，买金子买白衣，那个不是所谓的真的那个金子或者说真的是白衣，而是上帝真正的那个珍宝是在主里面。那个真正的衣服不是你的贸易，你的纺织业，是在主里面的那种的遮盖。
原来提到嘅呢个嘅即系老底家教，
老底
家教会提到买金买白衣，唔系真系买呢啲金买呢啲嘅白衣，而喺主里面边啲先系真正嘅嗰个嘅生命咧？边啲系即系白衣，代表咗好忠诚嘅嚟到跟随
上帝咧？所以我经过这样温习，我们可以很快地看看二章三章的小一个小的总结了。
有咁嘅基础之后咧，我进入第二、第三章嘅嗰个嘅里面。
是向属神的众教会宣讲的信息。
有一个嘅小小嘅总结，呢个信息系俾神众教会嘅信息。
七是主于属于神的。
七重点属于上帝。
不仅仅是七个地方，而是所有的。
不在于某一个地方，而是所有的空间。
然后信息也是说，得胜的主他是保守带领他的教会与他的教会同行。
得胜的主是会保守和带领教会与他同行。
每一个时空的教会呢都有自己的试探和问题。
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里面都有各自自己的试探和难处。
我们在这里的或是别的教会在别的地方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和处境。
每一个教会甚至我们自己这个地方都有我们自己个别的困难处境。
可是我们一定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 为教会而得胜。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呢第四章开始的。
好了，我进入第四章的里面。
记得呢第四章已经是天上的崇拜了。
第四章进入天上的崇拜。
所以如果第二章三章是地上的处境呢，四五章是天上的场景。
所以第二第三章是地上的处境，但第四章要去到天上了。
从地上教会的情况转到天上的真
相。从地上教会的处境去到天上。
一样我说在这两章经文里面有很多旧约的典故和传统。
里面有很多旧约的传统和典故。
如果说你看第四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描写那个宝座的周围啊有很多的宝石啊等等等等。这种各种的宝石的描写呢跟旧约圣经里面描写的神的荣美呢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你看到第四章里面神的宝座有很多的宝石，周围有很多闪闪亮亮的这些宝石，而这些宝石在旧约里面呢是有非常类似的那个的陈述。
然后你读21章22章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新城耶路撒冷也是有也借许多的宝石。
你看这个去到二十一章的里面，新的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同样都有很多神的宝石的描述。
是用这些的宝石的来明白、了解、感受上帝的那种的荣耀，那种的美，那一种的善。
这些宝石代表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上帝的善。
当然也是借着一些稀有的一些的宝物来表达真善美了。
当然都用到这些这么稀有的这些金属啊、钻石等等，是代表上帝的真善美。
然后呢你会发现在四章讲这个天上的场景的时候呢，天上谈到那个宝座的出现的时候呢，有闪电啊、声音啊、雷轰。
每一次宝座出现的时候，经常在周围呢就会有一个描述是什么呢？环绕宝石出现很多闪电、声音、雷光。
这个是出埃及的传统。
我们是出埃及里面的传统。
就是在出埃及里面每次谈到神的显现的时候呢，都是雷轰啊、闪电啊，很特别的那一种用声音场景表达上帝的那种威严圣洁。
每一次出埃及的描述上帝的显现的时候，就是雷声闪电带出上帝的威荣。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在第四章里面的第三节呢谈到宝座的时候呢提到一个红彩虹 rainbow。
在第四章第三节呢出现宝座周围出现一个彩虹。
这个 rainbow 呢红呢就提醒我们说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主宰。
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边一个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
早上我们谈到四活物。
即我提到有这个四活物。
早上我们说这四个活物有像狮子的、像人的、像鹰的、像牛的，对吗？
我提到就是这个四活物有像鹰啦、有像狮子啦、有像牛啦、有像这个人。
然后呢这个四活物的传统来自以西结书。
这个四活物的传统来自以西结书。
你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看到天上的场景有四活物。
他看到以西结先知看到天上的景象的时候，就见到这个四活物。
然后呢这里的传统呢不仅仅以西结，还加上了以赛亚。
这个传统里面再叠加多一个的先知，就是以赛亚。
因为呢以西结的先知看到这个四活物们没有提到有翅膀。
啊，原来呢个以赛亚先知所见到嘅四幻物咧，有啲唔一样。
以色列，
以色列先知嗰个嘅四幻物咧，有一个唔一样的地方就系冇翅膀嘅。
可是你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以拉弗呢是有，撒拉弗呢是有六个翅膀的。
哦，但系以赛亚里面所描述嘅撒拉弗咧，系有六只嘅翅膀。
你看到第四章呢，这四个活物呢有六个翅膀。
诶，你睇到第我哋经文里面第四章提到四幻物咧，系有六只嘅翅膀。
然后呢他们呼圣哉圣哉圣哉，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神的殿看到的异象。
啊，当你睇启示录里面睇到四幻物即唱出圣哉圣哉圣哉，其实就喺呢以赛亚书个里面，喺圣年当中，当乌西亚王崩嘅时候，先至喺圣年里面所见到嘅景象。
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些的经文呢里面有很丰富的旧约的传统。
啊，里面有好丰富旧约的传统。
你熟悉旧约的传统呢，你几乎马上能够感受到那个经文的力量是什么。
啊，当你熟悉旧约的传统，你好快感受到启示录里面经文的力量。
好，我们来看呢，象征的就是四活物，我们早上谈过了。
啊，四活物我今朝讲咗啦。
我们谈谈二十四。
啊，睇睇另一个数字二十四。
在宝座前有二十四个长老。
啊，宝座之前有二十四位长老。
那二十四个长老代表什么呢？
二十四个长老代表咩呢？
我们研究启示录的就说呢，二十四长老呢应该是代表十二加十二。
啊，这个二十四的意思就是十二再加十二。
那你说，为什么不是二十三加一呢？
啊，点解唔系三二十三加一呢？
为什么不是二十二加二呢？
点解唔二十二加二呢？
你非得要十二加十二才能解释。
唯有十二加十二先至能够解明，
非得要十二加十二才能符合启示录的那个神学思想。
你唔用十二加十二，你冇办法明白启示录里面嗰种嘅思想。
什么意思呢？
点解？
十二加十二就十二支派，十二使徒。
啊，十二加十二，十二支派，十二使徒。
你会发现呢，这个所谓的十二支派的概念呢，在第七章出现。
啊，十二支派的概念在启示录第七章是出现的。
然后在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到这个新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也谈到十二支派的名称、十二使徒的名字。
在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的里面，再次提到这个十二是十二支派和十二使徒的名字。
所以呢，就十二支派、十二使徒合起来就二十四了。
啊，所以十二支派再加上十二使徒加上来就二十四了。
他又说的是什么呢？
啊，看上来什么呢？
说的是上帝是那位从开始到末了的。
啊，讲到上帝是从开始到末了。
他在旧约工作。
他在旧约里面是作工。
在新约里面也工作。
在新约里面一样作工。
在旧约通过先知来表达他的心意。
在旧约通过先知表达他的心意。
在新约通过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使徒来继续他们明白。
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透过使徒来宣告他的信息。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不能是二三加一？
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不是二十三加一？
为什么不是二十加四呢？
为什么不是二十加四了？
你没有办法很恰当的解释这段经文的。
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数字组合去表白这个数字的那个的含义。
而且我记得我早上也说了，十二乘十二是一百四十四，对吧？
啊，我今天讲过了，十二乘十二就一百四十四。
还有呢，第三个就是说，他描述上帝的时候呢，他说那座宝座的。
啊，另一个用语就是那座宝座的。
所以他是用侧写来讲上帝的。
啊，他用侧旁来去描述中间的上
帝。你注意他第四章，你待会有时间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座宝座的好像什么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好像什么什么。
一阵间你会读到第四章经文里面咧，佢描述那座宝座上的好像好像好像乜乜乜咁。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来到这里呢，你明白为什么直述如实的语言很有限制。
啊，去到呢个位咧，你开始更加明白，即系呢一个如实直述如实嘅言语嘅限制系乜嘢？
你没有办法直述如实的描写上帝的。
你冇办法直述如实去讲神系点嘅。
你只能用象征的语言、侧写的语言来讲。
你只能够用象征嘅语言、侧写嘅文字去讲。
你怎么讲爱？
你点样讲爱啊？
你怎么讲罪？
你点样讲罪呢？
你怎么讲盼望？
你点样讲盼望？
这一种那么永恒、那么深邃的一种的经验，你只能用象征语言去讲。
呢啲咁深邃、咁永恒嘅言语，你只能用象征性嘅表达，
对吗？ 爱像什么什么什么，
爱似乜嘢乜嘢乜嘢，
最好像千斤的重担，
最好比千斤的重担，
等等，这样子不是如实的语言。
这些描述不是如实的言语。
同样的，来到描写那位上帝的时候，你只能用侧写，你只能用象征的语言。
当你描述神的时候，你只能用侧写，用象征的言语。
好，这个呢是为什么我们读到他讲上帝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如啊、像啊、如啊、像。
所以一阵间你会读到经文里面成日用像啊、如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说在第四章的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雷轰啊、闪电等等等等的，神是圣洁威严的主。
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你会读到呢，就是很间接性的描述的这个声音啊，神的威荣。
因为这个 rainbow 这个红呢，我们知道它是守约的主。
因为他讲到这个彩虹，我们知道它是守约的主。
活物啊，代表所有的创造呢，而且都有眼睛在上面，上帝是创造看顾他的创造的主宰。
那些活物身上这么多眼睛，代表神在看顾，时时看顾他的受造物。
然后凭着长老在宝座面前的颂赞呢，知道他是一位救赎的主，配受造物敬拜的主。
藉着这个二十四长老的敬拜，代表了这位上帝是配受所有所有的那个的崇敬。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看第五章了。
看第五章了。
第五章呢，就出现另外的一个的角度了。
第五章出现了另外一个角度。
那第四章呢，基本上是一个崇拜的场景。
第四章是一个崇拜的场景。
第二跟第三看到地上的难处。
第二、第三章是地上的难处。
去到第四章看到场景，知道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守约的主宰，他是救赎的主宰。
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告诉你他是守约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救赎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崇拜，心得安慰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的崇拜，就会得到安慰了。
觉得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
就会感受到有力量继续走下去。
可是呢，这个第四章的崇拜场景呢，留下了一个悬念。
原来在第四章的天上崇拜里面留下一个悬念。
那问题是，谁能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守约拯救的主宰？
佢悬念系咩咧？系边一个人能够去认识呢一位守约嘅主、创造嘅主同埋救赎
嘅主？这个悬念呢，有两个方面来表达。
这个悬念咧，用两种嘅手法去表达。
第一个呢，先前第四章所有关于这一位主宰的描写呢，都是象征，然后都是侧写。
他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呢，是用侧写，是用象征性的言语去描述。
那座宝座的，那座宝座的，那座宝座的，有没有？
你会留意到就是那座宝座上的。
我究竟怎么样？我们好像都不很知道这样。
你就停在那个位，究竟是怎么样呢？
然后第二个呢，就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表达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距离。
第五章一开始表达呢，就是我们同那位坐宝座当中有一个好远好远的距离。
听我读第五章的前面几节啊。
听前面第五章前面几节。
接着我看见那座宝座的右手上拿着书卷，书卷内外都写着字，被七个印封住。我就看见一个大力有能力的天使高声问，谁能配开打开这个印，开这个书卷呢？可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我见没有人能够配得打开这个书卷，我就哭起来。
一到四节里面是这样讲，他接着我看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右手拿着书卷，书卷内外都写着字，被七个封印封住。我又看见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高声问，谁配开启封印打开这书卷呢？可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打开这书卷来读。我见没有人配打开这书卷来读，就痛哭起来。
而且你看到哈，前面呢说有关上帝的一些描述呢，都是间接侧写。
前面对上帝的描述是象征间接侧写。
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说他有一个书卷。
他第五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书卷。
都封住了。
但是封住了。
很自然的一个的期望，就是说这个书卷应该让我们明白。 帮助我们明白这位主宰。
啊，李兄弟，第一个嘅印象就系呢个书卷应该帮助我哋明白前面所讲嘅。
可是封住了。
但可惜系封住咗。
没有人能够解开。
冇人能可以打开。
所以那个距离很明显，对吗？
呢个距离就明显出现咗啦。
没有人能够打开咧，约翰就痛哭起来。
啊，当然冇人能够打开嘅时候，约翰佢就痛哭起上嚟。
这个是我说的悬念。
呢个就我所讲嘅悬念。
啊，可是福音在这里呢，就又更加的明显了。
啊，你跟住落嚟咧，就会更加明显啦。
这第五节，24位长老中一位对我说：“不要哭了，看啊，犹大支派狮子大卫的王位承继人已经得胜了，他配打开这个书卷，打开七个封印。
啊”所以第五节就话俾你知啦，24位长老中的一位对我说：“不要喊啦，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王位继承人已经得胜了，他配打开这书卷，打开七个封印。”
所以这个悬念的解开了。
啊，这个悬念已经解开了。
谁能让我们认识这一位上帝？
啊，哪一个人能够帮我们认识这一位的上帝呢？
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守约的主宰，拯救帮助我们的主宰，究竟我们怎么认识他呢？
这一位创造的主宰，守约的主宰，还有拯救我们的主宰，哪一个人能够帮我们去认识他呢？
就是犹大的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
啊，原来就是犹大支派大卫的根，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那到这里，这里呢，我们就很记得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有这么一句。
啊，所以你回头一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有这么一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人与神之间的那个的距离因为耶稣基督拉近了，
人与神之间遥遥的距离因着耶稣基督就拉近了。
保罗说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
保罗说人神当中中间的中保是谁？就是耶稣基督。
约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约翰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在崇拜里面呢，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可以认识上帝。
因住在崇拜当中，我们因住耶稣基督可以亲近上帝，
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也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下来是耶稣做了什么使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呢？
下来就告诉你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把握呢？
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
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
他是得胜的主宰，
他是得胜的主宰。
怎么得胜啊？
怎样得胜？
被杀。
被杀。
他是因为被杀而得胜。
因为被杀而得胜。
他因为被杀得胜，所以能够买赎人来成为上帝的祭司。
因着他被杀得胜，能够将人买赎来归上帝。
我们来看第五章啊。
啊，睇第五章啦。
第六节。
喺第六节。
这时候我看见一只像曾经被宰杀过的羔羊。他正在站在宝座四活物中间。
这时我看见一只像是曾被杀过的羔羊，他正站在那个宝座和四活物之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描述有点意思？
我看到里面的描述很有意思。
当天使，这当这个长老第一次向约翰讲的时候，他怎么介绍耶稣？
当天使向这个约翰长老，他怎么介绍耶稣？
犹大支派的狮子。
就犹大支派的狮子。
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介绍的，你期待是什么？
当你听到这个介绍的时候，你期待的是什么呢？
是很威猛的狮子。
当然很威猛的狮子。
这个长老说他已经得胜了。
长老更加说他已经得胜了。
我们就想到他一定是很威猛啊。
一定很威猛的了。
可是当约翰一看的时候出现的是什么？
等到你买一看的时候出现什么呢？
像被杀的。
原来是被杀的。
羔羊。
是羔羊。
在这里呢，启示录呢就让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真正的胜利。
这里让我们看到启示录尝试去重新界定什么叫真正的生命。
得胜。
什么叫真正的得胜？
真正的得胜不是通过武力的那一种杀戮得来的。
真正的得胜不是透过武力杀戮而来的。
如果你跟我打，我把你打赢了，我说我得胜了。
如果我跟你打斗的话，我赢了你，就是我得胜。
然后呢，你就信心不犯了，就回去练武功。
于是你回去呢就辛辛苦苦去练武功。
练了十年之后再跟我打。
练了十年之后我再次比武。
又打赢我了。
打赢了我了。
就是你得胜了。
于是你就得胜了。
那我就很气。
我就非常之愤恨。
我就大家也年老了不能够练功了。
但因为已经年纪大了就不可以再练功了。
我就把我的女儿
找过来。于是找我的女儿跟她说。
这个深仇血恨你要给我报。
这个深仇大恨你一定要跟我报。
这个是武林秘籍。
这个叫武林秘笈。
你练成了就把他打。
你练成了之后就将他打败。
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是英文说 vicious cycles of violence, 暴力那个循环。
你会看到呢就是一个报仇一个循环这样滚下去。
这种情况是没完没了的。
这种报仇的循环是没完没了。
这种得胜的是基于一种武力的一种的征服。
如果得胜是因为武力的征服的话。
看到起初让我们看到的那种得胜是通过受苦死亡得胜而来的。
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得胜的图画是通过受苦死亡。
带来真正的和平，
带来真正的和平。
好，这个崇拜呢，让我们对于怎么认识上帝呢，有一个从一个全新的看法。
个天上的崇拜，让我们看到一个重新的一个观点。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天上的钥匙来，来理解第四章、第五章啊。
所以我们要揭开就是一个叫做从钥匙来解读天上的崇拜。
他重复而但是独特的。
他是非常他重复但是独特。
重复呢他是讲耶稣使得我们认识上帝。
他重复地因着耶稣认识上帝。
可是呢他在第一期讲的时候呢说耶稣是得胜的狮子。
当他一开始讲的时候耶稣是得胜的狮子。
能够展开书卷。
能够揭开书卷。
但他重复讲耶稣的时候呢是像羔羊被杀。
当他再重复的时候一提到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的羔羊。
这个重复呢使得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深。
这个重复让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一面。
就好像我们刚早上说唱诗歌重复的诗歌我们越唱越近身。
正如我们唱诗歌越重复就越能够深入那个情绪。
一样的旧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旧约都有很重要的理解。
犹大的支派是旧约的。
犹大支派是旧约的信息。
大卫的根也是旧约的概念。
大卫的根也是旧约的典故。
祭司。
祭司。
狮子。羔羊，这都是旧约圣经的概念传达。
都是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的传统。
你没有这些概念的，你不很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
你不明白旧约这个概念的话，你读启示录是不会太明白。
好，这个呢，再下来就是象征。
跟着就象征。
用狮子来象征耶稣的那一种的得胜。
用狮子象征耶稣基督的得胜。
可是用羔羊说得出他怎么得胜。
用羔羊去话俾你知耶稣基督点样得胜，
所以以受苦死亡得胜，
系用受苦死亡嚟到得胜。
真正的得胜不是通过武力，是坚忍受苦。
真正的得胜唔系通过武力，系用坚忍受苦。
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遇到更多的困难也好，这位主都知道，因为他是经历这样的困难的。
尽管我喺地上遇到好多嘅困难受苦。我们这一位的主他是知道他是明白因为他都是曾经如此。
所以呢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呢可以对我们的崇拜呢有一个意义的把握。
所以我们看第四第五章回到我们的崇拜会看到真正的意义。
根据约翰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五章呢我们知道崇拜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
刚才第四和第五章崇拜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
没有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
没有基督没有人能够明白上帝。
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
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都没办法去明白这位的上帝。
所以我们在崇拜里面所有的程序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宣讲默想相交都是建基于耶稣基督并且从此引申开始的。
所有在崇拜里面的程序工作宣讲默想等等等等都是建基于耶稣基督并从这里延展开去。
所以你看到呢第二章三章呢是地上七个教会或者说所有属上帝教会面对的困难。
第二第三章是描述地上所有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第四第五章呢在天上的场景让他们看见如何可以走下去因为这一位羔羊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
第四第五章告诉你知我们地上的教会怎样走下去呢因为在天上你会见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那个能力。
我们的生活是很真实的艰困。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很真实的困境。
可是更真实的是上帝的掌权，
更加真实的
是他的带领，他的救赎，
就是天上的上帝还在掌权他的救赎，他的创造。
好，四五章我们离在停在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回来
我们就可以停一停了，休息十分钟
再
回来了，
其他的经
再继续下去，一会回来。